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来传讲路德记中所启示的神学真理。我们要把路德记所教导的恩慈的生活的要点做一个最后全面的归纳和应用。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路德记中恩慈生活的要点。第一，恩慈的生活是可以眼见的。路德记让我们明白，恩慈的生活不是内在的，不是私下的，乃是实际做出的行动，所以呢，是可以看见的。在第一章，拿俄米祷告，祈求耶和华向他的两个儿妇施恩慈，乃是按照他们向拿俄米和拿俄米的两个儿子所行的恩慈相称的一个报偿来向他们施恩慈。这就说明了拿俄米他看见他的两个儿妇向他和他两个儿子所行的恩慈，以至于他祈求耶和华以跟他们所行的恩慈相称的耶和华的报偿来向他的两个儿妇施恩慈。不但如此，伯利恒城的人和波阿斯他们都看见路德向拿俄米所行的恩慈，所以在第二章波阿斯对路德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伯利恒城的人看见路德向拿俄米所行的恩慈，他们就告诉波阿斯，所以波阿斯也看见了路德向拿俄米所行的恩慈。在第三章的第十节，路德顺服他婆婆的吩咐下到打麦场，在半夜的时候向波阿斯提出两个请求。于是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的赐福，你末后的恩慈比你先前的恩慈更大。所以路德向拿俄米所行的恩慈是可以看得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恩慈的生活要求不寻常的委身。恩慈的生活要求不寻常的委身。我们从两对的对比角色可以看见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从两对的对比角色可以看见恩慈的生活要求不寻常的委身。第一对的对比角色就是厄尔巴与路德的对比。厄尔巴他听从了拿俄米明智的忠告， 返回摩押地。厄尔巴代表做普通、做期待的事的人，他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的不对，只是那不是恩慈。虽然起初我们看见他和路德一样，都是向拿阿米和拿阿米的两个儿子行恩慈，但是只有路德是坚持的继续的委身于拿阿米，显出真正的恩慈。因此当拿阿米以极有说服力的非常明智的忠告来劝他的两个儿妇返回摩押地，厄尔巴就听从了拿阿米的劝告，就返回了摩押地。所以他这样的行为乃是做被期待会做的事，虽然没有任何的不对，然而那不是恩慈。相反的，路德超越了逻辑，而定义完全和永久的委身于拿阿米。他不但委身于拿阿米，同时也委身于拿阿米的同胞和拿阿米的神，甚至死后亦然。因此路德代表做不寻常、不在期待之内的事的人，路德就代表了做不寻常、不在期待之内的事情的人。除此以外，路德拒绝为自己的好处，乃是为拿阿米的益处而寻求结婚。虽然是拿阿米吩咐路德下到倒卖场，拿阿米他渴望路德能够找到一个丈夫，得着一个保障。路德顺服他的婆婆，但是他真正的目的乃是为拿阿米的益处，他不是为自己的好处，而是为拿阿米的益处而听从他婆婆下到打麦场，向波阿斯提出两个请求。这是我们看见厄尔巴与路德的对比。另外一个对比的角色，就是更近的近亲赎回者与波阿斯的对比。当那位更近的近亲赎回者发现不能够有经济上的好处自然的加给他，反而将危害他自己的产业，他就把他赎回的权利让给普阿斯。普阿斯起初对他提出拿阿米要卖地，也就是说要为拿阿米来赎地。这位更近的近亲赎回者是有优先的特权来做这件事，他立即表明他愿意做。但是当波阿斯说你为拿阿米赎地的同时，我将会娶路德为妻，为 以利米勒的家族来留名，使以利米勒的家族有后嗣，可以来继承这个产业。于是那位更近的近亲赎回者，他就看见这有可能会使他所拥有的产业受到危害，于是他就把他赎回的权利让给波阿斯。他所做的是无可厚非的，是普通的品格，是期待中的事，但同样不是恩慈。相反的，波阿斯为两个赤贫的寡妇，却愿意牺牲他个人的财富和生命。波阿斯所做的乃是超乎寻常的无私与牺牲。所以从这两对的对比的角色，我们可以看见恩慈的生活要求不寻常的委身。不但路德他是超越了逻辑而定义完全并且永久的委身于拿俄米，是做不寻常不在期待之内的事，同时波阿斯也是照样为了两个赤贫的寡妇，他愿意牺牲他个人的财富和生命，照样是做超乎寻常不在期待之内的事，而他所做的是超乎寻常的无私与牺牲。因此恩慈的生活是要求不寻常的委身。第三，恩慈的生活要求愿意额外的冒险。恩慈的生活要求愿意额外的冒险。首先我们看路德，路德出去到伯利恒的田间拾取麦穗，这是何等的勇气。由于他的性别，他是一位女性，种族他是一个摩押的女子，以及社会地位他是寡妇。由于他的性别、种族和社会地位，他是冒着被排斥的危险去到伯利恒的田间拾取麦穗。当他要求特殊的权益可以拾取麦穗，要求不要等到收割完毕才到田里拾麦穗，现在就允许他到田里拾麦穗，同时允许他跟在收割的人的身后来拾取麦穗。当他提出这样特殊的权益可以拾取麦穗，也是冒着被拒绝的危险。但是最大的冒险是路德下到打麦场去，他无法预见，没有办法预先看见，或者说没有办法来预料波阿斯对于这种女性主动的行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他也没有办法计算。如果他和波阿斯被人发现，所带来的毁誉和控告。然而，为了拿俄米的家庭的存活，路德甘冒这些危险。他是不止一次冒着危险去向拿俄米行恩慈，冒着被排斥的危险，冒着被拒绝的危险，甚至冒着有可能带来毁誉和控告的危险。但是为了拿俄米的家庭的益处，路德甘冒这些危险。接着我们就来看波阿斯他的冒险。波阿斯把路德的事件带到公开的集会中，他不能预料事情将有何发展，这是他所冒的一个危险。同时他也不能决定别人对于他在这件事情上的主动将如何解释。然而同样的，波阿斯为拿俄米和路德的利益最后的得着，为了拿俄米跟路德他们两个赤贫的寡妇最后的利益，最后的得着，是值得波阿斯去冒这样的危险，把路德的事情，把拿俄米卖地的事件带到一个公开的集会中，而且他没有办法预料事情将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也不能决定别人对他在这件事情上的主动会怎么样来解释。但是他为了拿俄米和路德的利益最后的得着，他甘冒这样的危险。这是第三，我们所看到恩慈的生活要求愿意额外的冒险。第四，恩慈的生活乃是认识在神的百姓中有相互依存的需要。恩慈的生活乃是认识在神的百姓中有相互依存的需要。在路德记中，每一个主要的角色都掌握了解决他人的问题和需要的一部分。每一个主要的角色都掌握了解决他人的问题和需要的一部分。拿俄米需要路德来供应他，路德需要拿俄米来为他寻得一个丈夫，一个保障。波阿斯需要路德来使他去做近亲的赎回者该做的事。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个主要的角色都是掌握了解决他的问题，别人的问题和需要的一部分。拿俄米他需要路德，路德来供应他，而路德需要拿俄米来为路德寻得一个丈夫，一个保障。照样波阿斯需要路德来使他去做近亲的赎回者所该做的事。 这是我们看见恩慈的生活，乃是认识在神的百姓中有相互依存的这样的一个需要。第五，恩慈的生活的推动力是为其他人的益处。在路德记中，每一个主要角色有推进力的意愿，都是为另一个角色的益处。在路德记里面，每一个主要角色他们的意愿乃是一种有推进力的意愿，都是为了另一个角色的益处。所以恩慈的生活的推动力是为其他人的益处。拿俄米的意愿是为他的媳妇得着安全的保障，找到一个丈夫得着安全的保障。所以第一章八到九节，当他祈求耶和华向他的儿父施恩慈，他进一步说明他期待耶和华使他们能够找到一个丈夫，能够得到安全的保障。第二章二十二节，当拿俄米知道路德在波阿斯的田中拾取麦穗，而且波阿斯是超过常规的慷慨的对待路德，于是拿俄米就对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间，这才为好。而第三章一到三节，拿俄米更是主动的提出他的意愿，也就是第一章他的向耶和华的祈求，那就是他希望路德能够得到安全的保障。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拿俄米的意愿是要为他的儿妇得到安全的保障，而路德的意愿是要照顾他的婆婆。这个是整个路德记我们所看见，路德跟随拿俄米回伯利恒，他的意愿就是要照顾他的婆婆。第三，波阿斯的意愿则是要供应拿俄米和路德。波阿斯他听说路德向拿俄米所行的恩慈，所以波阿斯也向路德显出恩慈，同时他为了供应拿俄米和路德，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是他这个全部的产业，就是把他全部的产业都摆上。所以在路德记中，每一个主要角色他们所有的具有推动力的意愿，都是为了另一个角色的益处。第六，恩慈的生活不因为被赋予的不能改变的情况，以至于不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恩慈的生活不因为被赋予的不能改变的情况，以至于不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 拿俄米所面临极大的损失，并没有拦阻他继续完成他为他的儿妇的幸福的意愿。也就是说，当拿俄米为路德的幸福，希望路德找到一个丈夫，他自己是一个寡妇，需要人供应，这个是被赋予不能改变的情况，但是他所面临这个极大的损失并没有拦阻他不去继续完成他为他的儿妇的幸福的意愿。照样，波阿斯的产业所面临极大的危险，并没有使波阿斯停止不继续去完成他供应拿俄米和路德的计划。因为当波阿斯他要去做近亲的赎回者所该做的事，那么这是他被赋予的不能改变的情况，以至于他的产业面临极大的危险。可是这并没有使他停止不继续去完成他供应拿俄米和路德的计划。而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她在伯利恒是寄居的外族人，这是被赋予的不能改变的情况。路德是一个摩押的女子，而且她在伯利恒是寄居的外族人，这样被赋予不能改变的情况，并没有拦阻他不去继续完成他供应他婆婆的计划。这是我们看到的第六点，恩慈的生活不因为被赋予的不能改变的情况以致不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第七，恩慈的生活总是需要付出极昂贵的代价。恩慈的生活总是需要付出极昂贵的代价。在路德记中，每一个主要的角色都是即使知道要付代价，但仍然去做出行动。在书中没有一个人做任何事是不需要付代价的。拿俄米要为路德提供保障的这个意愿，也就是要使路德可以找到一个丈夫，进入一个新的婚姻，这个拿俄米要为路德提供保障的意愿将使拿俄米失去回伯利恒之后唯一供应他的来源，所以他要为路德提供保障，将使他失去回到伯利恒之后唯一供应他的来源，他是付上了非常大的代价。波阿斯要供应拿俄米和路德的意愿，将使得波阿斯失去他的产业，付出个人和经济上极大的代价。为了要供应拿俄米和路德，波阿斯将会失去他的产业，他将付出 个人跟经济上极大的代价。路德他要跟拿阿米回去的意愿，他要跟拿阿米回伯利恒的意愿，使他付出了一切的东西。他抛弃他的同胞，他的神，而且他来到伯利恒是被藐视的外族人的寄居者，又是一个赤贫的寡妇。路德他要跟拿阿米回伯利恒的意愿，使他付出了一切的东西。这是我们所看见的恩慈的生活，总是需要付出极昂贵的代价。第八，恩慈的生活不提供任何的保证，并且超越任何的保证。路德不能保证他身为一个摩押女子在伯利恒这个犹大城邑中将会被接纳，但这并不拦阻他跟随拿阿米回去。拿阿米不能保证若路德与波阿斯结婚之后，他将仍然受到供应，但这并不拦阻他打发路德下到打麦场去。波阿斯不能保证他要为拿阿米赎地，以及为马伦立后嗣的计划一定能够成功，但这并不拦阻他去招呼那位更近的近亲赎回者，以及召集市议会。所以我们看见恩慈的生活是不提供任何的保证，不但不提供任何的保证，还超越任何的保证。路德要跟拿阿米回伯利恒，但是路德不能保证他身为一个摩押女子，一个外族人，而且是摩押人，在伯利恒这个犹大的城邑是否会被接纳，他不能有这个保证。可是不因为没有这个保证就拦阻他不跟拿阿米回伯利恒，而拿阿米他也不能保证如果路德跟波阿斯结婚，他是不是仍然可以受到供应。如果他不能受到供应，那么他将如何生存？可是这也不拦阻他打发路德下到打麦场去。波阿斯照样没有任何的保证，保证他为拿阿米赎地，为马伦立后嗣的计划是一定能够成功，但是这也并不拦阻他去招呼那位更近的近亲赎回者，并且召集市议会。恩慈的生活不提供任何的保证，而且超越任何的保证。第九，恩慈的生活使人将赞美归给神。恩慈的生活使人将赞美归给神。由于一个恩慈的行动，使神被称颂。在第二章我们看见，由于波阿斯向路德所行的恩慈，拿阿米 就称颂耶和华，他祈求耶和华赐福给波阿斯，然后他赞美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不断的向活人和死人施恩慈的一位神。第四章第十节，波阿斯娶了路德，与路德同房，生了一个儿子。于是伯利恒的妇女们来到拿尔米那里，他们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天没有撇下你，使你没有至近的这个近亲的赎回者。所以由于一个恩慈的行动，由于路德和波阿斯所行的恩慈的行动，波阿斯娶了路德，路德耶和华使路德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伯利恒的妇女们就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当我们不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当我们不做出恩慈的行动，我们就剥夺了神被赞美和神得荣耀的机会。因为当一个恩慈的行动做出，就使人把赞美归给神。反之，当我们不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不做出恩慈的行动，我们就剥夺了神被赞美和神得荣耀的机会。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登山宝训，耶稣的教导，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恩慈的生活，做出恩慈的行动，就使得人把赞美归给神。第十，恩慈的生活被神使用来造成改变，并且成就神为个人和全世界所预备的伟大的救赎旨意与计划。恩慈的生活被神使用来造成改变，并且成就神为个人和全世界所预备的伟大的救赎旨意与计划。我们从一方面来看，透过恩慈的生活，神使一连串连锁改变，连锁的改变发生了。透过恩慈的生活，神使一连串连锁的改变发生了。由于路德向拿俄米所行的恩慈，使得波阿斯产生了改变，开始向路德施恩慈。由于波阿斯向路德所行的恩慈，进一步使拿俄米也产生了改变，也向路德行恩慈。恩慈的生活是神造成改变最有力的器皿之一。所以恩慈的生活被神使用来造成改变。另一方面， 透过恩慈的生活。神使一位君王出生了，那就是大卫。因为路德与波阿斯所生的儿子厄贝德是大卫的祖父，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透过恩慈的生活，路德所活出的恩慈生活，拿阿米所活出的恩慈生活，波阿斯所活出的恩慈生活，透过恩慈的生活，神使一位君王出生了，那就是大卫。而透过大卫，神在大卫的子孙中兴起了那一位万王之王。神差他来到世上，完成神拯救全人类的救赎旨意与计划。所以透过恩慈的生活，神成就了他为个人和全世界所预备的伟大的救赎旨意与计划。这是我们看见路德记中恩慈生活的要点，我们所归纳的，做一个全面的归纳，所得到的在路德记中恩慈生活的要点。最后我们就来看路德记中恩慈生活的应用。首先，第一，神使用路德所活出的恩慈生活来教导他的百姓，活出一个恩慈生活真正的意义为何。神他借着路德所活出的恩慈生活，他使用路德 所活出的恩慈生活来教导神的百姓，活出一个恩慈生活真正的意义到底是如何。路德的恩慈是神的恩慈的印象，也就是说路德的生活，路德的恩慈反映了神的恩慈，所以路德的恩慈是神的恩慈的印象，也就是反映出神的形象。神的恩慈乃是贯穿历史，在神的行动中被描绘出来的神的品格。神的恩慈是贯穿在历史中神所做出的行动，在神所做出的行动中被描绘的一个神的品格。神借着路德所活出的恩慈，反映神的恩慈，来呼召神的百姓活出像神一样反映神恩慈的品格的生活。神的百姓的生活必须反照出神的品格，没有其他的生活是比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更重要了。因为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乃是眼不能见的被神改变的生命实际的本质，一个个人性的表现。我们里面被神改变的生命是没有办法用眼睛来看见的， 而我们里面被神改变的这个生命实际的本质是从我们所活出的个人的生活表现出来，而我们活出这个恩慈的生活，就是眼不能见的被神改变的生命实际的本质，一个个人性的表现。我们里面的生命被神改变，这个被神改变的生命实际的本质是眼不能见的，而这个眼不能见的被改变的生命实际的本质就表现在我们所活出的这个恩慈的生活，而且恩慈的生活是极具说服力的，向人示范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物所具有的永恒意义。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过的一个普通的生活，怎么样的生活才具有永恒的意义呢？所以恩慈的生活就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向人示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物所具有的永恒的意义。我们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是在日常生活中所活出来的，这个恩慈的生活却是具有永恒的价值，永恒的意义。这是我们看见这个恩慈生活的应用。首先我们要明白，神呼召他的百姓必须活出一个反映神恩慈的品格的生活，而活出这种恩慈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是比其他的生活更重要，乃是因为活出恩慈的生活是眼不能见被神改变的生命实际的本质，一个个人性的表现。我们里面被神改变的生命实际的本质虽然是眼不能见，但是却以活出来的恩慈的生活表现出来，这就是很具有说服力的，来向人示范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物所具有的永恒的价值和意义。第二，恩慈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刻的一种生活方式。恩慈是每天，不但是每天，而且是每一个时刻的一种生活方式。恩慈不是坐着不动所能够发展出来的，也不是被方法所指定的。恩慈是具有创意的，是经常的，所以我们说是每一天每一时刻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一种的生活方式，这种每一天每一时刻活出恩慈的生活方式，使神得荣耀。我们已经说了，恩慈的生活使人把荣耀归给神。对于我们的生活，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做的，与神呼召我们去做的，往往存在一个很大的鸿沟。我们的生活，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能够做的，跟神呼召我们去做的，这个之间往往存在一个很大的鸿沟。神 呼召我们，要我们参与在他所做的事中。神所做的事就是把这个世界带到神自己那里去。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很清楚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的，是具有永恒的价值，并且是我们能够向我们周围的人展示神的品格最具体的方式。因此，我们必须去做神呼召我们做的，也就是把这个世界带到神那里，而我们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的，不但具有永恒的价值，并且我们能够向周围的人，我们活出恩慈的生活，就能够向周围的人展示神恩慈的品格，这是以最具体的方式来向周围的人展示神的恩慈，叫神能够得荣耀，并且借着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我们可以参与在神所做的事情当中，那也就是把这个世界带到神自己那里去。这是我们恩慈生活的应用的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被赋予的不能改变的处境，以致我们都有很好的借口不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许多时候我们的借口似乎是合理的，而且通常都是事实，好像路德，他可以说我是一个摩押人，我又是来到伯利恒寄居的外族人，这是事实，也是合理的，使路德可以不出去到田里拾取麦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被赋予的不能改变的处境，这使我们都有很好的借口不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但是无论如何，那只是借口，是不被神允许的。不因为我们有被赋予的不能改变的处境，就使我们可以免于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路德记向我们显明，这些被赋予的东西并不免除我们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的责任，这对于今天的教会是特别切题的。因为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总是有很多的借口，我们的借口似乎是合理的，而且往往也是事实，只是这些都是不被神允许的。这些被赋予的东西并不免除我们必须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的责任。第四，在路德记中，没有一个人做任何事是不付代价的。他们虽然知道是要付代价，却仍然去做。这是我们在路德记中所看见的。没有一个人做任何事情是不付代价的。虽然他们都知道是要付代价，可是 仍然去做。要付代价，是现今真正使得教会退缩不前的一样东西。要付代价，是现在真正使教会，使神的百姓退缩不前的一样东西。方便的生活，舒适的生活，与需要付的代价，往往指定了我们所做的。我们被训练的总是要问代价是如何，所以付代价对于现今神的百姓而言是很难的。我们想过方便的生活，我们想过舒适的生活，我们也不愿意付代价。所以方便、舒适和需要付的代价就在今天是非常过于非常等于说过度的指定了我们所做的。我们已经被训练成做任何事都是要问要付什么代价，让我考虑考虑。但恩慈却不是这样，恩慈是不计代价的付出自己一切的东西。恩慈是不计代价的付出自己一切的东西。耶稣呼召人跟随他做门徒，也是要求人不计一切的付出自己一切的东西。耶稣说，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第五，恩慈的生活不提供任何的保证，而且超越任何的保证。但是在我们的文化里，我们创造一个方式去买保证。一般人只在有保证的时候才会去行动。举个例子，我们要买房屋，要向银行贷款，银行一定要做你个人的这个 credit， 你个人的财务状况的咨询，要保证你有能力支付这个贷款的 mortgage， 银行才会借钱给你。所以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创造一个方式去买保证，所以一般人只有在有保证的时候才会去行动。在教会里，我们只追求那些经过统计分析或者问卷调查显出将会成功的节目或计划。在教会里面，我们只追求那些经过统计分析或问卷调查显出将会成功的节目或计划。例如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这个报道的内容提出来说，有某一个教会差派一个弟兄 参与海外宣教的服事。两年多以后，这个教会发出电邮给这一位宣教士说，你已经在合场两年又九个月了，还没有结出任何一个果子，所以教会就决定在三个月之后停止对你的支持，不会继续支持你往后的服事。也有的教会甚至责问他们所支持的宣教士的差会，说你们的宣教士是不是有隐而未现的罪，以至于三年了还没有领一个人归主。所以现在的教会，我们就是追求那些经过统计分析或者经过问卷调查显出将会成功的节目或计划，但是唯有从神而来真正的见识，才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一些事，所该做的事，该去做的事，不是因为有相当大的机会将成功，乃是因为那是对的事。唯有从神而来真正的见识，才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一些事，乃是因为那是对的事，而不是因为有相当大的机会将会成功。活出恩慈生活的阻碍是恩慈生活不提供任何的保证。然而恩慈的生活乃是神呼召他的百姓活出的生活。如果教会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活出恩慈的生活，那么教会将会被革新，会整个被革新。这是我们看到路德记里面恩慈生活的应用。对我们而言，对现代的教会而言，有什么样的应用？我想我们已经如雷贯耳的从路德记听见什么是恩慈的生活，以及神呼召我们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因为恩慈的生活乃是反映神他的恩慈，是反映神自己的品格。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是最后一次来把恩慈生活的要点和应用做一个最后全面的一个归纳。我们要怎么做出回应？我想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也许我们每个星期五晚上在查经，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花最多的时间去讨论，去表达意见，甚至去分享。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做出行动？恩慈生活不是一个内在的，不是一个私下的，不是看不见的，是实际做出行动，是可以被看见的。 恩慈的生活，要求不寻常的尾声，要求愿意额外的冒险，并且在神的百姓团体中，神的百姓是有相互依存的需要，是必须向彼此显出这个恩慈，或者说向彼此来行恩慈。这样的恩慈生活具有推进力，是具有一种推进力。为什么这样的恩慈生活具有一种推进力？是因为我们是要为别人的益处，以至于我们愿意做出行动，不因为我们被赋予不能改变的情况，就免除我们活出恩慈生活的责任。路德记中每一个主要的角色，虽然都有被赋予的不能改变的情况，却不因此不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当他们活出恩慈的生活，是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并且没有任何的保证。但是一旦他们活出这种恩慈的生活，反映神自己的恩慈，就使人把荣耀归给神，而神就使用这样的恩慈来造成改变。甚至我们说，在路德记中给我们看见，神使用神透过恩慈的生活来成就神为我们全人类所预备的伟大的救赎旨意和计划。我们说了，这个恩慈是在婚姻中，在朋友的关系之间，或者说我们与别人有合约，但是更重要的是在神百姓的团体中，我们要行恩慈，要活出恩慈的生活。我想我们既然明白了这是神呼召我们去活出的一种生活，同时我们已经说了，这种生活恩慈，能够活出恩慈的生活，乃是我们里面眼睛不能看见被神改变的生命实际的本质，一个个人性的表现，而且是很有说服力的，向人示范在日常生活中，这我们生活中普通的事物活出的这种恩慈的生活具有永恒的价值，并且是最具体的方式来向我们周围的人展示神的品格，参与在神所做的事中。所以我们必须做出我们的回应，这个回应是必须从我们心里来做一个意志的抉择，向神表明我们渴慕，我们愿意要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同时我们必须 带入我们的祷告。既然恩慈是神的品格之一，就不是我们人类，也不是我们蒙这些已经蒙救赎的人，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去活出来的一种生活。但是里面那个意志的抉择是一个关键。我们不能听了路德记如雷贯耳的论道神的百姓所当活出的恩慈的生活，我们却不做出任何的回应。我们的回应是一个意志的抉择。既然恩慈的活出恩慈的生活这么重要，是能够叫神得荣耀，是神呼召我们去活出的一种生活，是神呼召我们参与在他所做的事中，我们就要向神表明我们愿意，我们定义要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恳求神借着祷告，这个祷告不是只是做一次的祷告，是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来支取神的恩典，来呼求神的圣灵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可以去活出这种的生活。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祷告，我们就不可能活出恩慈的生活。最近我在看一本关于祷告的书，他说我们灵魂的敌人撒旦千方百计的要切断我们属灵的气息，因为他知道只要完成这一步，我们就必死无疑。我们所谓属灵的气息，那就是借着祷告，我们去支取属灵的恩典、属灵的能力、属灵的资源。所以，这个作者说，当你有心要来操练你的祷告，借着祷告可以去支取，从神支取一切属灵的资源和能力，我们就要小心慎防撒旦，因为撒旦会尽其所能的来拦阻我们。然后这位作者说了一句话，他说只要你极少祷告或者根本不祷告，撒旦就不在乎你出席了多少小组讨论，讲了多少篇道，发表了多少散发了多少福音单张，参加了多少会议。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借着小组的讨论，我们更清楚地明白什么是恩慈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祷告，我们没有真的想要活出恩慈的生活，而无助地来呼求神，支取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真正有能力去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我们不祷告，我们很少祷告，甚至我们不祷告，那么撒旦他就不在乎你们，他觉得 可以放心了。我们可以热烈的讨论，我们可以听很多的重复听，听这个不断的重复听，甚至我们可以做出伟大的计划，我们提出可行的方法，但是我们不祷告。那么我们必死无疑，我们是不可能活出一个真正神所要求的恩慈的生活。我想最重要的，我们需要依靠圣灵的帮助，我们就需要借着祷告来支取圣灵，使我们有真正属灵的了解，对恩慈的生活，对什么是恩慈，恩慈生活真正的意义，我们有一个真正属灵的领悟，是令我们扎心，并且我们来呼求神，依靠真理的圣灵来在我们生活里面指教我们，给我们能力，愿意付代价，即使没有不提供任何的保证，即使有一些被赋予的不能改变的情况，无论是什么都不能够拦阻我们不去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我们也有智慧跟能力来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特别是我想我们需要以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些要点和应用来省察我们自己，尤其是在教会，在信徒团体中，我们是怎样的来彼此行恩慈，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最后我们说到，假设教会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活出这种的恩慈，那么教会将会被完全的革新，整个教会会整个被更新，并且可以很有力的向周围所有的人来见证，为神做见证，吸引人能够来归向神。盼望我们因为学习了路德记，确实看见我们生命带给我们生命一个彻底的改变，让我们真正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像路德他所活出的恩慈的生活。神使用一个外邦的女子活出恩慈的生活，来教导神自己的百姓什么是活出恩慈生活真正的意义。而神他使用路德所活出的恩慈的生活，不但带来一连串连锁的改变，更是借此透过这些，透过路德所活出的恩慈，使得神成就了他为我们人类所预备的救赎的旨意和计划。我想我们不能够再 没有办法再强调这个活出恩慈生活是何等重要。盼望我们真正的从个人开始，每一个人都来到神面前，真挚诚恳的来回应神的话，来向神祷告。希望我们可以看见在真理堂神借着我们每一个人活出的恩赐，带来一个全面的更新，荣耀神，并且为神做见证。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这一卷小小的书，有许多的注释书会说普阿斯是近亲的近亲的赎回者，是预表基督。有许多人会说这卷书是好像论到这个婆媳关系，但是其实没有真正的去查验神借着这一卷书所要启示的真理，使得我们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心意，而去遵行，去活出神要我们所活出的生活。我们真的是谦卑的来寻求真理的圣灵，继续的，即使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讲路德记，但是我们已经听见的神在路德记向我们所说的话，盼望我们继续的去默想，并且做出我们的回应，以祷告来寻求神赐给我们从神来的智慧，从神来的能力，可以去遵行，可以去明白，可以去遵行。我们的祷告是真理堂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看见每一个人都开始活出恩慈的生活，开始向彼此行恩慈，带给教会神的百姓真是一个生命的更新，更是被神所使用，来参与在神所做的事，使更多的人能够因此悔改转向神，成为神自己所救赎的属神的百姓。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